我哋一齐祷告先啦，好嘛？感谢神，让我哋今日可以回到教会当中去敬拜你，让我哋嘅生命都可以被你复活嘅大能所去改变，我哋可以继续去跟随主，做你嘅门徒。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咁啊，今日题目系句号省略号啦吓。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去睇过啊？呢两套嘅电影啊，一套其中一套系啊《耶稣传》，另外一套咧就系啊《受难曲》。呢两个嘅电影都系讲耶稣嘅生平故事，表达嘅角度或者有啲唔一样。咁啊，《耶稣传》嘅故事即系左手边啦吓，《耶稣传》嘅故事系根据《路加福音》系去改编嘅。最后呢就是以耶稣颁布大使命，即是讲话要传福音呢就作为结束。而受难曲呢右边一套呢就是讲耶稣受难的最后12个小时。结尾呢就是以耶稣复活从坟墓走出去呢就作为一个结尾。咁你会喺度见到耶稣的故事就喺呢度好快系画上一个句号。句号是什么意思呢？句号就是终结咯 ,the end 咯，是不是就是完结啦，就是结束的意思，英文是不是叫做 full stop， 是不是？但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讲的经文，它是一个省略号的故事。什么是省略号呢？省略号就是那个句子未完或者意思未表达完毕之后的一个意思。咁约翰福音换言之嚟讲，今日嘅故事俾我哋见到系一个未完待续嘅故事。呢一个嘅故事系耶稣电影同埋电视剧都冇去包含嘅一个故事。佢系发生喺耶稣复活之后，但喺升天之前嘅故事，系点解我哋见到《使徒行传》啲门徒咁热心传福音？喺中间就系喺第21章今日呢一个嘅故事，佢系一个重要嘅转折点，因为佢解释咗点解门徒从浑浑噩噩当中走向一个火热去服侍主嘅状态。今日耶稣复活嘅大能改变我哋嘅生命。在人生的高山和低谷当中，我们都知道耶稣一直都是爱我们，而且我们都是爱耶稣，并且我们今天都要去学习撇下这一切，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可以紧紧去跟随他。第一个点，你信不信复活的大能？多谢师母都刚才读这个经文。他一开始这里见到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在这个经文那里，我哋一开始见到耶稣邀请咗门徒同佢一齐去食早餐，门徒入面竟然冇一个人去问佢你是谁。如果我哋仔细啲留意，呢一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句子嚟。呢班门徒在场入面12啊，依家系11，因为犹大已经唔知去咗边啦，因为佢卖咗主吓。在场即系我哋叫做11门徒、12门徒，其中已经有8个人啦。其实佢哋都同耶稣已经生活咗3年几啦，点会唔敢问耶稣是谁呢？而且经文同我哋讲，佢哋都知道系主嚟嘅。咁点解门徒冇一个人敢问佢呢？我哋可以睇一睇英文嘅呢个嘅翻译。佢话 ：Now none of the disciples dare ask him, "Who are you?" They knew it was the Lord。我哋喺呢度睇，敢问佢呢度嘅英文翻译就叫 dare ask。 亦都咁讲，即係门徒其实换言之佢冇胆量去问呢一个人係边一个。咁我哋去諗下点解其实佢哋唔够胆去问呢？有两个嘅说法。第一个嘅说法就係呢一个係死而复活嘅主，係一个真实嘅人，所以门徒唔敢问佢问题。个情况就好似有一个人，你前几日你先见到佢入土为安，过咗三日之后佢就叫你同佢一起食饭。咁呢个一定係保证你心脏係会停顿，因为呢啲係恐怖电影先会有嘅劇情嚟㗎嘛。而另外一种说法我觉得係比较可信呢，就係门徒做错咗事，所以唔敢再同耶稣，唔敢问你係边一个。我哋可以睇一睇究竟门徒做错咗啲咩事呢。喺第十四节嗰度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呢个系第三次耶稣同门徒嘅显现。咁如果我哋读圣经，咁我哋会问，咁第一次同第二次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哋呢个时候，我唔知啦，大家如果有机会打开圣经，打开圣经，冇我哋就可以睇下第二十章嗰度。二十章嗰度记述咗一个几奇怪嘅事情。你会发觉其实当耶稣佢复活咗之后，你会发觉门徒其实佢唔系好相信耶稣复活嘅呢一个嘅事迹。喺二十章一开始嘅时候，你会见到七日嘅第一日清早，首先你会见到门徒唔系门徒先跑去找耶稣啦，是一个抹大拉嘅玛利亚啦。咁 OK， 咁之后第二节嗰度就会见到彼得同那门徒，那门徒我哋相信系约翰跑到坟墓入面。所以二十章七节嗰度，佢哋两个跑咗去嗰个嘅坟墓当中。二十章七节佢又同我哋讲，耶稣嘅果头根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所以换言之佢当时是见不到主喺入面。咁第十节嗰度就好有趣啦，当佢见不到主喺入面嘅时候，你见到第十节系咩？於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系、喂，有冇搞错啊？耶稣同佢讲死后复活唔系啱啱先知道，讲咗起码年纪啦，系咪啊？最少。但系当佢见到耶稣唔喺个坟墓嗰度，自己最亲爱嘅夫子唔喺个坟墓入面嗰度嘅时候，佢竟然自己翻屋企。更加离谱嘅系啲咩呢？复活嘅头一日，主耶稣已经喺晚上同呢班门徒显现。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嗰度已经同我哋可以讲到，那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惧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当时已经是同那班门徒显现了第一次，头一日。那当然他都是没什么反应啦，所以去到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那里，八日之后他又再同嗰個門徒去顯現。當時有一個我哋教會傳統俗稱嘅多疑嘅多馬，就反映出門徒其實根本上就唔信主耶穌復活，因為佢仍然係要用佢嘅手指去探耶穌嘅肋旁。你會發覺呢班同耶穌同行咗三年嘅門徒，佢哋應該係最先明白復活嘅道理，或者他应该最先要经历复活的大能。但讽刺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复活的这一回事。所以头一次第二次的记载就在第二十章那里。第三次就是今一次第二十一章这里讲到他们去做了什么呢？ 见到耶稣跟他显现之后，但是第三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佢翻咗去打鱼喎。根据经文嘅记载，在场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有西門彼得，有底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還有西比泰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你會發覺這11個的門徒裡面竟然有7個人去了打魚，你會發覺很莫名其妙啊。在20章的第21節，其實當耶穌復活之後，耶穌跟他們說到父怎樣差遣了我們，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怎樣照樣差遣你們。這班的門徒其實當他們見到耶穌復活之後，應該是第一批人要去宣揚主已經是復活的訊息。但是當耶穌復顯現了一次兩次甚至第三次的時候，他甚至回去打魚，情況就好像這裡有些真的有個工程師說我們要獻身做傳道啦，但結果有一天你又起 Apple 和 Google 那裡見到他在上班，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換言之，我們回這個問題，當然沒有一個門徒敢問耶穌是哪一個啦，因為第一第二次的時候耶穌已經跟他們說他們門徒是應該要去傳福音，要去傳揚這個復活的訊息，但是他們是回去做老本行。你都知道12門徒大部分他們之前都是打魚的，他們回去做回去打魚，所以他們這班門徒都是做了一個虧心事，他們的人生不應該是耗費起打了多少條魚，而是要去被耶穌去差遣將這個復活的訊息傳揚出去。今天我們相不相信這個的復活的大能呢？或者這樣說，我們有沒有被這個復活的大能去震撼到呢？在復活節的時候，通常主日都一定會說一句 He is risen， 是不是？以前在德州讀神學院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動個牌在外面的草地那裡，我們慶祝耶穌的復活，這一句的說話人人說，家家戶戶都說，每一個人都知道耶穌3日之後就復活，就好像當時的門徒都知道，因為耶穌已經一早跟他們說了。不過頭腦上的知道不代表我們心裡面是會去相信，我們都知道耶穌是復活，但我們相不相信這個的復活的大能？彼得和約翰都是耶穌最親近的入室弟子，我們叫門徒或者入室弟子，但他見到這個空墳墓的時候，他沒有感到興奮，然後跟其他人說、哎、我主已經復活了，反而他們自己是回了家。我記得我剛剛來的時候，我們經常都聽到弟兄姊妹說、哎、教會要復興啊，是不是很多復興祈禱會，希望有很多新的可能性。教會的更新其實不是主題的更新，不是一個新的建築物，而是我們的心要去被神去更新。更新不是硬件的更新，不是講到我們的教會要去 remodel， 不是講到我們要做些什麼的事情、啊、做多少的活動，而是那個的軟件的更新。你看約翰的記載，當這個復活大能臨到耶穌的時候，耶穌不是之前那個耶穌，是不是之前的耶穌他肉身上是有限制，起碼我們知道耶穌復活了之後他有時會瞬間轉移，是不是他會去到不同的地方跟不同人講嘢。但是你有沒有發覺這個復活的大能臨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彼得約翰都是原本那個人，他還是那個的彼得，約翰都還是那個約翰，我打魚就打返魚囉，就返去自己嗰條路囉。佢同耶穌同死，見到希望冇啦，個心都死咗。但耶穌復活嘅時候，佢哋冇同耶穌一齊去復活。佢哋返去佢哋自己最舒服嘅安舒區，返去佢嗰3年前，係咪3年前佢哋做緊打魚嘅嘢，佢都係仍然係繼續去做。他回到自己最安舒區，做回他們最熟悉的事情。今天我們回教會回了20-30年， 有咩讲道同圣经故事冇听过啊？呢篇道、呢、這个信息、呢、這、一个经文，唔系第一日听嘅，一定。我好相信大家已经听过一次。有咩事工我哋未试过啊？有咩活动冇去做过？或者咁讲啦，人活耐咗，有啲咩嘢系冇见过？但我今日同你哋讲，我可以同你保证讲，有，一定有。就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的复活的大能，更新我们生命的大能。耶稣的复活不是单单给一个永生的门票给我们，跟我们说，哦好啊，你信耶稣嘛，第二就一定入天堂。更加重要的是，这个复活的大能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有不同的可能性。门徒的人生不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旧那条路，不是回到自己那个安舒区，而是跳出他們一直以來那個的安舒區，被耶穌去差遣，出去建立個教會和傳揚他的好消息。弟兄姊妹，我們今天都是肩負著這個重大的使命。我們的生命很喜歡走回我們很熟悉的那條路，那個回頭路很容易，打魚當然是打魚的啦，難道去做其他行業嗎？是不是先你要我傳福音？不會的。對於彼得來說，打魚是最熟悉的，閉埋眼都懂做，傳福音不是閉埋眼懂做，很多東西是一個新的事情。我們生命很喜歡行回回頭路，我們或者我們今天都很喜歡同教會，我們身邊的人同一班人很熟，我們很喜歡一起去 hang out， 一起團契，是不是友誼團契，那條路是我們最熟悉的那條路。但你見到嘛，耶穌復活大能臨到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時候，這個復活的大能開拓一個新的路，讓我們可以去跟隨祂，試下一個新的可能性。今天這個生命不是我們年紀大了就沒有一個新的可能性，這個新的可能性永遠都是存在，那個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踏出這一步去試一試走新的道路，亦都是代表緊我哋要去放低我哋原本嘅枷锁。所以第二个点系你的这些是什么呢？今日经文呢度见到他们吃完了早饭，佢食咗早饭之后，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当他们吃完了饭之后，耶稣就跟彼得展开了一个对话。为什么要跟彼得对话呢？很大机会是彼得是门徒的领袖。因为你见到一开始点解佢去打鱼，第21章嘅第三节就是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跟住然后其他门徒就去跟随佢。你会见到彼得喺门徒中间系好有影响力。另外我哋都知道教会建立嘅权柄唔系先俾咗其他人，系第一个先俾咗彼得。喺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就表明了教会就是建造在彼得这个的磐石之上。突然这个的磐石如果是走了，那即是换言之教会是起不成的啦，是吗？如果彼得不去做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会有使徒行传，亦都不会有我们的。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跟彼得他展开了一个对话。这一段的对话大家很熟悉的，很多人都讲过， 三問三答的一個對話。教會歷史上有很多釋經家，我前面有很多的先言都講了這一段的經文。第一個重點就是一個次數。有些人就說，喂，耶穌為什麼要問彼得三次愛不愛他呢？哦，原來是因為彼得起雞叫之前三次不認主，所以耶穌就要三次問彼得將他挽回，確定彼得對耶穌的愛。這個說法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但是很有趣的。如果是講次數的時候，那我們為什麼可以問，為什麼不是問七次呢？因為七次是完全的愛來的嘛，是不是？即是如果這樣講次數的話，這個的說法不是一定可以完全去解釋經文的意思。那另外一個呢說法呢，就是從文字上的翻譯去講，這些就通常從希臘文去講。第一個說法呢，就是一個 filial 這個字是講有愛啦，上個星期我好像都有講愛的主學。另外一個呢就是 agapeo， 就是講到上帝的愛咁樣。呢兩個字前面係講有愛，後面係講上帝嘅愛。呢一派嘅學者呢就話到彼得，耶穌就問彼得，一直都係用緊犧牲嘅愛，你愛唔愛我呢？係用緊犧牲嘅愛，用個阿加皮去問佢。但係彼得呢一直呢就係用有愛去回應。呢、這個呢就反映咗彼得其實呢就唔係好明白耶穌嘅愛係幾咁偉大。不過這個的說法有兩個的漏洞。第一個就是約翰寫約翰福音的時候是用希臘文，我們都知道的。但是有沒有想過耶穌和彼得講話的時候不會講希臘文的，他們是講希伯來文的嘛。而在希伯來文當中，愛是沒有等級之分，即是你愛就是愛，他不會說有愛上帝的愛，他沒有。當時就是問他你愛不愛我，就是一個字來的。所以希伯來當中愛是沒有等級之分。第二，如果我們真的要從這兩個兩個字，這個兩個希臘文的字去解經的時候，那最後一次耶穌問彼得的時候其實是用了有愛這個字，難道我們又可以同耶穌，唔通我哋就可以講話啊，唔通耶穌最後就妥協咗，因為見到彼得就用有愛，所以我最後都用返有愛去回應。其實我哋咁樣諗，我哋唔需要對經文去過分去解讀，或者我哋嘗試去代入當時嘅場景去思考。你可以諗諗點解耶穌要將呢個嘅問題重複問三次。或者咁講，我哋幾時會去用同樣的問題去重複去問人幾次呢？通常是對方不是很明白你的問題的時候，你才會問幾次嘛。你希望對方可以明白你這個問題的重點，就好像我問我太太你愛我媽問三次，她會覺得很莫名其妙，然後可能就會問話難道你覺得我不愛你咩咁樣。我覺得這個的問法，耶穌是希望彼得講話你愛我嘛，但問到第三次的時候，我諗耶穌是希望彼得去反思咩係愛主。我諗我哋在座每一個人都係愛主跟隨主嘅門徒。如果我哋去問在座有邊一個人係唔愛主嘅，我相信唔會有人去咁去講。我哋每一個人都是愛主和跟隨主的門徒。但我們想問一問大家，今天我們是不是真的明白愛主是一個什麼的意思？耶穌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對於彼得來說，他的這些是什麼呢？是我們可以理解說彼得的這些是他自己的打魚工具，或者佢嘅職業技能。的確係嘅，彼得我哋都知道佢嘅老本行就係攞啲漁網去捉魚囉，揸隔船出去囉，呢個係佢一直做開嘅老本行嚟㗎嘛。但有冇諗過今日彼得佢自己嘅老本行，佢嘅捕魚、佢嘅撒網、佢嘅能力係阻礙佢追求同愛神呢？我哋生命有好多這些去經歷 是阻挡我们去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或者这些可以这样讲，是限制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强调侍奉，很强调去做事情，是吧？因为家来的嘛，家一定要有人做事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今天就算我们做了这些侍奉，甚至这样讲，回教会都不一定代表是外主的。在教会耐了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今天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些是什么。其实都是回到前面的点，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技能，或者我们有很多以前人生活的生活经验，这些东西累积回来可能是我们这些，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每一个人的这些可能都是不同。在教会耐了的时候，或者我们都可能有很多，我可以这样讲，错误的属灵观念。我们做侍奉越多，不代表我们真的爱主。我们的救恩不是 work base， 不是透过工作，不是透过行为得救。救恩最基本的是因信称义。所以彼得的愚妄不是帮助他去捉鱼，这个的愚妄可能是缠住他，让他陷入一个迷惘当中。你知道渔网不是我们那些钓鱼，是吧？吃那些小的渔网，真正捉鱼那些渔网，大家看那些 Discovery Channel， 是吧？看那些捉鱼的都知道那个渔网是很大张、很重、很繁琐的一个工作来的。如果这个渔网不处理得好的话，是很难的，就是它可能有机会缠住了它。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渔网，或者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旧有的思维，旧有那条路所给我们的这些，这些的这些限制住我们去爱神。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只是要将我们生命的这些去放低，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重心，知道怎样去爱主。当我们的生命的这些撇下了之后，我们同时间都要背负十字架去跟随主。所以第三个点，来跟从我吧。让福音21章18到19节，耶稣和彼得讲的说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爱主跟随神，我们都是要付代价，而且是一个沉重的代价。耶稣和彼得的对话让彼得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爱主，而且前面的对话你会见到耶稣将牧养的责任交托给彼得。今天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去爱主，既然我们要去爱主的时候，主亦都将事情去托付给我们，这个是一个的代价。爱从来都需要责任同埋代价，你话你要爱你嘅配偶嘅时候，你一定要去照顾佢、关心佢，呢个系一个责任，而且你都要付上呢个代价喎。因为你爱你嘅配偶，就代表你唔可以对其他异性系感兴趣，呢个系一个专一嘅原则。同样地，彼得明白咗耶稣嘅托付，佢知道佢嘅一生唔系为咗要打鱼过活，而是要牧养耶稣的群羊，这个是他的责任。这个责任同时间亦都带来了这个的代价，就是耶稣所讲，这个经文所跟我们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教会的传统讲到彼得是到钉十字架死起罗马，当然是不是真的就暂时可以继续考究。但其实耶稣讲这一句的说话不是讲彼得是用什么方式去死，而是彼得最后他的死，他的生命是荣耀神。这个是爱神的代价，是为神的荣耀而死。所以耶稣讲了这一句说话之后就讲你跟从我吧。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说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东西。你还记不记得当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好像都讲了这一句说话。这个记载就在路加福音那里，我们来看一看。这里你会见到耶稣站在隔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着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也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如果你仔细一对比，你会发觉同约翰福音21章的场景好似。西门彼得打了一晚的鱼都是没有得到什么，但耶稣的出现马上令到彼得捉了很多的鱼。如果你留意看的话，这个是一个首尾呼应。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就在路加福音这个场景，最后一次耶稣讲你跟从我吧，我相信就在约翰福音第21章这里。所以你会见到一样东西，三年前的某一日，耶稣出现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施行了神迹，让他打了很多鱼。耶稣就说，哎，你来跟从我啦，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可能彼得起当时他明白了前面一句了，好，跟从嘛，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了。但他或者他不明白做牧养的工作得人如得鱼这个的责任和代价，跟从耶稣好，来啊，跟从咯。但是得人如得鱼所带来的代价和责任是很大。三年之后，耶稣又再一次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你会发觉在约翰福音见到个场景已经不一样。在这三年当中，彼得跟耶稣上山下海，是吧，在山上面见到耶稣变像，亦都落过海跟耶稣经历了这一切的风浪。他见到耶稣死十字架了，但亦都见到耶稣复活了。更加重要的是这一句的说话多了一层的含义，不是单单指我们撇下了就是跟从那么简单。跟从还有一个意思，对于彼得来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时候，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相信彼得都知道，当耶稣再一次在21章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知道跟从不是纯粹今次撇下个渔网，好啊去啊去跟从啦。彼得我想他知道这个意思，经文也都是支持这个意思。跟从主不是我们刚刚信主那一刻是不是见到耶稣来的时候，好啊撇下渔网去啦，很简单的嘛。但是第二次耶稣再讲跟从的时候，不再是这样。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信仰经历多了的时候，或者我们都会开始老油条。跟从主不是单单是讲紧撇下渔网咁简单。而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背起这个十字架去跟从他。刚才我们所讲撇下是不是前面一个点。撇下是第一步来的。好像刚才的经文所讲撇下渔网跟 ,OK 啊好易啊。撇下是第一步来的。最容易的事情。好像你家企要清理那个车库的时候，抌嘢的时候，抌嘢有时不是很难的嘛。你见到啲嘢唔啱就抌咯下。但是撇下了之后，同样我们要背上我们的责任和代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主需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没什么难度，对我们自身的要求自律是没那么高，但是基督教基督徒是不同。我们说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要去背负这一个相当之重的十字架。我们今天在美国信耶稣，不痛不痒，星期日就回到教会咯，参加下一个团契咯，不是很有代，不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是吧？回来就听下讲道这样。耶稣在加略山上的十字架就是一个荣耀神的记号。他提醒我们荣耀神是带有一个很重的代价。潘霍华有一本书追随跟随基督，他里面有一句说话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不必付代价的呼召是空洞而滥情的，没有呼召而付代价只是让人感觉重担压肩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耶稣的呼召，耶稣今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跟从他。但是这个呼召是需要代价，因为如果你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calling， 是不是我们或者叫 calling， 只是一个口号来的。所以不必付代价的呼召是空洞滥情，是讲到很美丽的嘛，是不是要钉十字架，是不是？但是更加重要是钉十字架不是纯粹讲下，更加重要是这个呼召是更加需要是付一个的代价。我们今天或者我们看到荣耀的呼召，耶稣叫我们去跟随他，但是我们会不会忽略了这个荣耀呼召背后的代价呢？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一个代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律法主义，但是跟随主，我们除了有呼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生命是有一个的代价。耶稣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发出的邀请是呼召加上代价。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同主背这个的十字架呢？最后一个我想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说话做总结。这里见到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其实你仔细一点去想，你可能觉得约翰夸大，这个世界有哪一个的名人的故事书是写不完的，什么乔布斯，是不是奥巴马，他那些书名人自传500页英文写完了吧，比上你千几二千页都写完了吧。 但我想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思考這個經文。耶穌的故事據我們所知一定是結束了，這個世界不會再有第五本的福音書，什麼猶大福音、多馬福音，這些全部是假的，這個世界的確不會有第五本福音書，只是得四本的福音書。但你見到這個經文可以說耶穌所行的事情，所行的事還有許多，他今天在他門徒的生命當中所行的神跡永遠都不會結束。今天黃泉道在北區會堂的服事畫下了一個句號，但是同時間亦都是一個的省略號。我的故事不是，或者這樣說，我的傳道生涯不是在這裡畫上一個句號，仍然還有一個的省略號。而你們每一個人跟隨耶穌的門徒，你們的故事都是沒有結束的，你們今天的生命仍然不是，個屬靈生命不是畫上一個句號，而是一個省略號。省略號的意思更加多是未完待續，是不是？英文這裡有一句 To be continued。 你們今天每一個人都仍然是跟隨耶穌的門徒，你們的故事仍然不是結束，是一個的省略號。省略號的意思就是還有很多的故事是未完待續，還有很多的故事仍然是可以繼續跟人去分享，你們的故事是精彩的。好像今天約翰福音第21章那裡，的確門徒有高山的時候，但21章有低谷的時候，不要放棄，因為這個不是門徒故事的結束，真正的開始在使徒行傳一章一節。使徒行傳跟我們講到門徒的故事，他們仍然是火熱地去跟，即是跟一些外邦人、猶太人去傳揚這個福音。書本有結局，但生命沒有結束的一天。你們每一個人就是耶穌的門徒，有關耶穌的故事仍然是交給你們不斷去傳頌，直到這個世界沒了。我們一起禱告。神啊，而我們的生命可以成為你的門徒，我們可以努力去成長，求神潔淨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看到你未來國度的盼望，將這個福音的傳揚，即使我們有高山有低谷，主啊，你鼓勵我們，我們仍然去跟從你，我們背起這個十字架，求你的聖靈去更新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繼續努力遵行這個大使命。願神你都去繼續賜福給 CCIC 的粵語部，賜福給教會，讓弟兄姊妹可以同心合意，今年有一個主題一起走出去，讓我們都能夠可以手牽著手繼續為你的國度去奮鬥。感謝神，奉主名求，阿門。